就说贫困造成什么呢？你只能因陋就简往下消费，一直往下，一直往下。所以现在到了什么呢？全社会包括城市都开始消费降级了。那我刚才说这种现象，像这些平台、这些商品，它就完全能立住了。所以你看，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是不是你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现象？这些现象原来可能我们认为只会发生在穷人身上、落魄的人身上，现在几乎波及到全社会，从富人到中产阶级，到我们普普通的人，再到穷人，好像没有人不在消费降级过程当中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那么说到这儿，你可能就问了，说这两年这经济不太好，那怎么消费降级？这谁也跑不了呢？我告诉大家，这里头的原因非常深刻，咱们恐怕十七八期节目都做不下。我简单给您说说吧。您在互联网上可能看到赵本山有一个视频，非常搞笑。赵本山责备身边的人，你看你这总说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你咋到哪儿哪大环境都不好呢？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呢？你看这个视频你有印象吗？这个前几年，这个视频是五六年前的，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是这个社会还有很多机会，你呢抓住这些机会就可以翻身，但你就埋怨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赵本山是讽刺这个现象，就你个人不行，你埋怨这个大环境，就等于是你过不去河，你怨着裤裆大兜水，这不行。可是这两年如果这个视频再出来，恐怕大家不这么认为了。为啥呢？因为大环境真的不好。什么叫大环境呢？我简单给大伙说说，它分成外在和内在。外在是什么呢？你看啊，中国和美国这种脱钩，中国和欧盟现在也打上贸易战了。由于中俄之间的这种拉手站边，造成很多国家抵制中国，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包括跟美国，美国就两条跟中国打贸易战，一个叫高科技禁运，一个叫产业链转移。就芯片这些高科技，我卡你脖子。那等原来呢，给你加工业的这些产业呢，像大规模挪到越南呢、柬埔寨、印度、东南亚往那边挪，有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那么你中国，你在制造业这块想挣美国钱挣不着了。跟欧盟这不这几天也在谈关税的问题吗？包括我们的电动车，因为电动车这一块呢，跟欧盟产品有撞车的地方，那么欧盟呢对你加以关税壁垒呢，这恐怕也是贸易战当中的应有之义。所以这一点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应该说形成了很大的障碍。那么再加上和俄罗斯之间有一些贸易往来呢，受到一些国家的制裁，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整个的国际大环境。那国内呢，有的时候啊，外部环境不好，如果我们内部环境很好，它能化解，或者内部环境不好，增长乏力，我们可以依靠跟国际贸易这一块沟通，它能扩大我们的一种经济增长。但现在坏就坏在哪儿？这俩事儿摞一块了。说国内哪儿不好呢？你看这几个危机，以这个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危机，房地产现在我们看就面临着崩盘，以地方债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危机，以现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为代表的这种人口红利消失的危机，再加上呢我们现在看其他领域之内存在的种种各种红利要熬尽了的现象，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年轻人的就业危机。所以这些事儿随着历史的发展往前走，走到今天了，那么和国际大环境不好挪到一块儿了。所以眼下中国的经济为什么我们知道有四个字叫增长乏力呢？它就这个意思。所以有人说那不是畅想经济光明啊，就稳中向好吗？哎，政府总要说一些比较励志的口号激励你好好干，那政府同时还说呢要勒紧裤带过苦日子呢？你怎么忘了政府说这话呢？如果真一切完全都向好的话，那勒紧裤带有必要吗？那怎么过去我们呢都两数两数增长的时候政府怎么没提过这个呢？所以咱得知道啊，哪些是实话，哪些是口号，咱要分得清。所以我说这些呢，你就明白一个道理，就现在的经济发展到现在，确确实实大环境不行，而且还有一点我认为比较要命的，就您知道这经济发展很多时候靠什么吗？原来我们的总理说过那么句话，叫做信心比真金白银还要重要。什么意思？很多行业的发展是靠预期的，比方说互联网行业，说互联网行业你说有的大学刚毕业的就挣好几万，有的那年薪几百万上千万都有，那互联网行业能挣那么些钱吗？我告诉你他也挣不来那些钱， 但是互联网是最典型的靠预期发展的行业，就是我们做个概念，比方说区块链，比方说元宇宙，比方说 ChatGPT， 把概念一打出来，人就觉得这个未来有大大的发展，那就有很多老板愿意投钱，这就形成预期。那么形成预期，很多的互联网工作者就想占这个赛道，那么我就先招人，先把人才马后了，我给你高薪把你留住，不是说这行业已经挣着钱了，而是未来有可能大发特发，我先用预期把这个赛道占住。可是现在这几年互联网你看都什么德行了，就是大家失去了预期。要这个你不明白，你比方说房子，如果大家认为房子肯定能涨，你又发现房子真往上涨，现在普遍认为房子会掉价，就你越降价我越不买，这房子就会继续掉下去，这也是房地产行业的预期。现在是大环境不好，经济萎缩的时候呢，整个预期在无限下降，所以这些靠预期的行呢活不了了，那些平平常常大家又没有预期的行业，那将来发展更是唱衰的。所以这个我告诉你，这是目前就我们说消费降级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未来预期越来越低，而且有更多人也看出来了，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再励志再心灵鸡汤不管用了。我举个例子，去年有个大网红叫李佳琦，他出个事儿，他在直播间里边卖那眉笔，就抹眉毛的那款，我没用过啊，79块钱一个，然后有人说贵，他就怼这个粉丝说怎么就贵了，79块钱还贵啊，你是不是得反思一下，你为什么工资这些年不涨，你是不是工作不努力，你是不是能力太差。其实这话呢再倒回10年去，有人听着可能觉得励志啊，人说对啊，我是这些年工资没涨啊，是我不行啊。可是在这种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再用这种方式洗脑怼粉丝，没人听你的，为啥呀？我不努力吗？我不认真吗？可是赶上这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公司都黄了，我工作都找不着，我现在都到单位去，单位就最后没裁我，也是最后工作时间加长，然后每个月减薪，完时刻老板告诉你随时可能裁了，那怨我吗？我活着都费劲，你指责我79块钱我嫌贵，你还有没有良心了？你叫什么李佳琦？大伙儿就开骂李佳琦，掉粉掉的多，又哭又道歉，咱都知道那一幕吗？要搁5-6年前他洗脑就成功了，搁现在就不行了。为啥呢？环境不行了，预期降低了，大家认清了很多社会现实了，你再给我玩鸡汤式洗脑，去一边的，没人听你的了，明白吧？这就是说消费降级一个根本问题。你想大家都这么透彻的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了，他还敢乱花钱了吗？他消费自然他就往下降了。所以这是我们说现在中国为什么消费在这个个人消费上这么降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我说的是核心原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不算主要但也起作用，就是行业现在卷的特别厉害。什么卷的厉害呢？你现在你看短视频平台上得出了多少告诉你食品的高科技狠活是啥，告诉你这个服装里头的猫腻是什么，告诉你这个产品实际成本是多少，那都宰你宰的厉害。为啥呢？大家都想通过这方式引流吸引注意力，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把自己手里的货便宜的卖出去，我先卖出去再说呀，我卖价再高我卖不出去不也没用吗？所以大家都采用互相挖行业内幕，互相揭露行业内幕，希望通过这个占据流量的高地。你现在你到互联网打看多少这个，结果这可倒好，你让咱们所有消费者呀都明白了啊，你那东西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原来卖我1000-2000，你骗我呢，你再想再拿着价忽悠人不行了。所以它引发了很多连锁问题。什么问题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完全的倾向于消费者讨好消费者，把商家给坑了，退货不退，有的就退款连货都不退，就这种内卷卷到这种程度，就是行业内部的这种揭露非常严重。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前一阵大家看这个相声这个赛道上，你整我我整你，很多人说说相声没好人，说相声都下三滥，其实你是把相声这行啊给毁了。原来说相声捧您德艺双馨，您是著名艺术家，捧呗，捧完了可能市场这价都上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种隐瞒是一种行业保护，你这种互相刨互相揭露对方，这个行业都会完蛋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现象，内卷现象也是造成整个消费降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那有人说消费降级这个东西是挺难受，废话，让你降级你不难受啊？ 有的人不排除极少数人他是主动降级，我呢就愿意减轻欲望，我修行。那这人也不是现在要讨论，啥时候都有。更多数人降级是被迫降级。你记住，消费被迫降级特别痛苦。为什么痛苦呢？我跟大伙讲一下啊，有的时候你呀没得到倒没事，怕的是你得到之后又失去，这个最难受。就说人呢，这眼睛啊看不见了，你最好打小一落生就看不见，等到你能看见，看到花怎么红了，柳怎么绿了，回头你再看不见，这可遭了罪了，你心里也受不了。这就我说的，失去比得不到还痛苦。这个呢，在经济学上还有一个理论，就说你这消费啊，升级是很容易的，但是你降级，你降不动，你难受。这个经济学上管的叫什么？叫棘轮理论，就经济的棘，棘轮理论。棘轮是什么呢？是一种齿轮。这种齿轮，你要平常玩东西，你可能会碰到过。这齿轮只能往这个方向拧，说拧到一定程度，说拧上去了吧，我再拧回来，拧不动，只能一个方向上劲儿。这叫棘轮。棘轮效应指的是什么呢？哎，我你有的朋友可能张嘴就来了，不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吗？就你这玩意儿，你大吃大喝啊，花很多钱，用好的穿好的，这容易。说现在你回来吧，你这降级，你用点次的，你吃点差的，你没有钱，你受不了了。你看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说现在啊，各朝各代都有这事儿。这个当年商汤时期，就大商朝时期，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国王嘛，纣王嘛，武王伐纣嘛。这纣王有一次啊，他刚上位的时候，他这个人很厉害，也能打仗，也会治理国家。突然有一天在朝廷上呢，跟身边的随从说：“哎呀，吃饭有点吃不下去，这破筷子，你吃吃还折了。你这么着，你呀，给我淘那一双这个象牙筷子。你看，大王要双象牙筷子，过分吗？不过分。可这时候，朝中有个老臣，论辈儿呢，算纣王他叔叔。这人叫什么呢？箕子，哪个箕呢？簸箕的箕，竹子头搁一个其他的箕，箕子。他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身边大臣说：怎么坏了？说这是要亡国之兆。他说：你这扯淡！大王要象牙筷子，怎么能亡国呢？嗨，你不知道啊！他拿着象牙筷子吃饭，他横是不能用这粗瓷大碗吧？你说这象牙筷子往这一放，这一粗瓷大碗配吗？不配。这道理就跟你穿一身名牌衣服，你不挎个名牌包，你不带个名牌表，跟那道理一样，得配套吗？他可能接下来象牙筷子就要配玉碗，那你用这象牙筷子和玉碗，那他不能吃粗茶淡饭吧？不能用高粱米饭大碴子，不能旁边那煮点那咸菜汤就完了吧？哎，那就得吃山珍海味。象牙筷子、玉碗、山珍海味一吃，你不能穿粗布衣服吧？那得是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一穿上，这屋不能是啊这个小土房吧？我就得盖这种豪华的宫殿。这宫殿都盖起来了，那我就得讲台上吧，我身边随从得多啊，也得夜夜笙歌吧，陪侍的女的也得多，御林军也得多吧。你想想，不出五年，咱这国库就能让它耗干。箕子这话说出来可真是一语成谶，没到五年，果然纣王大兴土木，这边建露台，那边是酒池肉林，然后是把一些忠臣都该杀的杀，该炮烙给炮烙，该扔到蛇堆里的给弄死。果然后来咱知道这个姬昌啊姬发这爷俩最后是伐纣，把这个商朝五百年天下给断送了。你看这叫什么？这就是棘轮效应。这商纣王一旦开启他个人消费，他是没有底线的，开始往上走，他回是回不来的，他不可能往回走。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人消费是这样的，你开始你没钱，一点点有钱了，你消费提升了，你就会按照你提升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生活。就咱们原来有的人穷无所谓，后来有俩钱了，包这个一夹上了，车也开上，我是这个档次的人，哪天你让他没有车开了，他受不了了。我原来笑话我们东北人嘛，虚荣，就是说你一旦要是这个兜里有15万块钱，你得借钱买20万车开，把所有的这往身上貂都一穿上，一摸兜比脸都干净。这就原来某些虚荣的东北人这么干， 这不也是就是消费升级到这程度，他按这个标准要求，我是这个档次的人了，那我能降低档次吗？所以说他这个消费，他拿这个高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他回到低标准他痛苦不？他一定很痛苦。你北京我身边就好多这样的事儿嘛，比方说原来我认识的一个这小女孩，我是看着从大学工作又生孩子，认识她得有十多年了。她大学的时候呢，她那会儿一个月的费用生活费500块钱，哎，她觉得也挺好，也没什么。然后毕业以后呢，上班了呢，挣了4-5千块钱，那觉得钱挺多了，就可以买点化妆品呐，出去玩儿干什么的都还可以了。后来结婚了呢，她那时候已经去互联网单位工作了，她老公一个月是能挣3万块钱，她那时候一月能挣10000多块钱，就两个人呢。已经能挣了4-5万块钱了，完了后来要个孩子呢，俩人就按这个标准呢，那马上你别看有点房贷也没在乎，就基本上是得开个不错的车，几十万的车，然后呢买这个名牌包，每个月美容美发，一年出去旅游一次，孩子就得到一些名校去，就按这个标准了。没想到这大环境一不行，这个她首先面临着被裁员，她老公呢也是降薪。俩人的收入一下子一个月呢也就2-3万了，你说2-3万够不够呢？有人说那个不在北上广深，那不活挺好吗？其实就他俩这2-3万，要说生活也能活，可是他得按4-5万以上那个标准要求自个儿。哎呦，包不能买了，出国出不了了，尤其把孩子学费交不起了，上普通学校，马上觉得自己层级降了，哎呦完了，我这低人一等了，这种痛苦真是非常的严重厉害。所以我说。消费降级痛苦不痛苦？相当痛苦。那么说痛苦，说老梁你给支支招吧，我们现在消费降级咱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给你支不了啥招，我支招除非是把我兜里钱揣你兜里让你消费再升回来，那我不干，关键是吧。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说这消费降级呢，它不光是物质上的感受，像刚才我说你也能听明白，它很多时候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就是你原本呢你没有那么高的欲望，让原来这个消费升级呢给撩不起来，现在你就要放平心态。我给大家支几招吧，就说咱得是比较管用的啊。就很多时候你消费你是真需要那东西吗？比方说有的女孩她真需要名牌包或什么的吗？其实很多时候她是虚荣，她满足的心里一种感觉。有的男的说我就喝点好酒，我抽点好烟干嘛，他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这种完全生理上的一种需要，他有时候啊，这种东西能给你提供很强烈的情绪价值，让你觉得我这地位我这身份，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看我这感觉小资我的生活，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想，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情绪价值呢？就是这个给我带来的快乐，有没有别的东西能带来的快乐能取代它，甚至更持久呢？咱有的朋友说愿意出去旅游去，什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一场心灵，其实你就是出去玩去了。你在哪玩不是玩呢？你以为你出去旅游一趟你能长多少见识啊？就你那个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你走到哪儿也是走马观花，就无非给自己脸上贴了金，发朋友圈说牛两回。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选择娱乐方式的时候，就可以在消费降级的时候能够找回和以前一样的快乐。因为咱有的朋友又去蹦迪去，又去干嘛，这消费挺高。前一阵上海传了个新闻挺有意思，就有很多20-30岁小年轻突然发现呢，在我们那时候呢，不各个地方有夜大吗？这夜大呢其实就面向社会招生，你用业余时间晚上来上课了，学啥呢？那时候学过，我就能学手风琴，还能学中医，这个你学木匠，学说相声，学跳舞去都行。有不少上海年轻人呢回到这种夜大去玩去了，哎，发现这学费少得可怜呢，1-2百块钱，然后在这就学好几个月，然后学这东西，我在这不光能感觉到自己长点手艺，还能认识几个朋友。你比方说我们一块儿就学学木匠，学学跳舞，学学唱歌，哎，认识不少朋友，觉得也挺快乐，就找到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种快乐。其实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种娱乐，它不就是年轻人追求快乐的一种降级版吗？如果老年人也像年轻人那么舍得花钱，可能很多人就不跳广场舞了。所以我不是让年轻人去跳广场舞，而是你要寻找一种可以给你持续带来快乐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会给你带来情绪价值，让你不那么痛苦。所以你琢磨琢磨，这是一个办法。还有第二个地方我要跟大家特别说的呢， 一定在消费降级的时候要克服两个心理状态，这两个心理状态会让你更加痛苦而且难受。第一个心理状态是呢，不要着急，过两天经济环境就好了，我又像以前那样挣很多钱了。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为啥呢？我刚才说了，预期和大环境不好它是叠加效应。我个人的判断，即使现在我们政府的每一步决策都做得正确，国际环境也好起来了啊，国内呢这些问题也一步步得到解决了，恐怕我们想回到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个时候，没有5年到10年都回不去。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经济累加不是一天两天的，同样它落下去再回来也不是一天两天。我的判断，未来5年到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超越那几年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你的消费降级在未来5年到10年不会有多大改观，所以千万不要对未来抱有太大希望。而且就即使抛开这个，我们讲任何经济都是有周期的，中国人过好日子也过了些年了，那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呢，也该轮到有涨有落了，哪能经济一直就往上涨呢？因为我小时候背千字文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那一年四季它有规律，它为啥冬天的时候你赶紧要猫冬躲屋里头呢？你不能作死，外头太冷啊。就自然界有春风的和煦，也有夏天的炎热啊，也有秋天的秋高气爽，那当然就有冬季的肃杀，这是自然规律。那人类的经济规律，你经济有涨的时候就有落的时候，你不要跟这个规律硬抗衡啊。所以你希望过两年就好了，天底下好事都你的。我的判断是经济这几年不会好，所以消费降级是个持续的过程，一定要在这时候做好自己的准备，不要抱有幻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费降级是别人的事儿，我这么有才，我这么有本事，我这么有人脉，我这么有能力，我学问这么大，我念了这么多书，考了这么多证，消费降级轮不到我，我依然是社会精英。哎呀，你可行了吧，这话我听多了。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你100斤，大风一吹容易给你吹跑了，我200斤风吹不动，可是如果来的是台风，你和我都是一小粒沙子。那句话听过吧，大时代的一粒尘沙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大山，这个叫时也命也，这也是国运的一部分。你不要把这事想的说我比别人都强，你强到哪儿去？有人说我那铁杆中产，在中国最可笑的就中产阶级这四个字，为啥呢？你以为你有房有车吗？你以为你住大房子开好车你就是富人吗？富人是啥？他掌握着持续给他带来现金流的这种生产资源、生产资料，你掌握吗？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最不抗折腾的，一点事儿，你抗击打能力就完了，有可能一个晚上你就返贫了。所以不要把自己想的，哎，我这个能力很大，我没问题，我这个就能扛住这个伤害那伤害，你不行，你这状态跟很多人比，你差得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自己的能力。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高，以为这种事就轮不到你身上。我就告诉你，大时代的风沙过来之后，你完全幸免不了。有人说，那我学那么多知识那就没用了？有用。为啥呢？你学这么多知识让你知道中产阶级是脆弱的，是不可靠的，消费降级的时候你也是社会底层，学文化就这好处，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处在哪个位置。咱不做那兜里没钱心里还没数那人。有人说那不学知识怎么了？你学知识你知道你是底层，不学知识不行了，你就跟司马南的粉丝似的，你还以为你是这国家的主人，你当家做主的，你不做梦的吗？所以我说学点文化还有好处，让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是哪个阶层的，知道刚才我说那两个经济周期不可逆，第二个心里要有数，知道自己是什么阶层。我过去曾经说过呢，这个人一辈子有三件事儿：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爷的事儿。自己的事儿别指着别人，别人的事儿别瞎管，老天爷的事儿你得顺他来。外边风起了，你得多穿件衣服。下大雨，你不能是不打雨伞、不穿雨衣就出去。这老天爷的事儿你得顺着他。那么消费降级这个事儿，在我看，它既是国运，又是时代的脉搏，更加是老天爷的事儿，你得顺着他来。说破大天还是最后那句话：有钱的时候啊，你讲究点；没钱的时候啊，你就将就点吧。